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在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这一班所谓的敌人就是被亚述王这个牵进来的，所以这班人，那好啊，这个如果我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太好了，我们要回来带个使命。哎呀，只有50,000人不到啊，还有妇人孩子，那现在有这个当地的人来建造，不是很好吗？结果呢，他让人家碰钉子，回答说什么呢？我们建造耶和华的殿与你们无干，是我们犹太人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儿，啊，我们自己来，而且呢，是古列王，我们带着波斯王头一个王的塞鲁士王的，不光是他的命令，而且呢，还带着财物。你记得上次我们都讲过，那结果呢，一下子就得罪啊，所以有人呢，就拿这节圣经就说啦，那我们呢，小心呐，讲话不要这么硬啊。啊，这个本来是朋友啦，化敌为友啊，化友为敌，结果你一拒绝呢，就化友为敌啊，你应该化敌为友啊，联合国。所以呢，整个的第四章，但是请你一直读完好不好？把这个以斯拉记，把哈该书，这些的历史跟先知书之后，以斯拉记还有后面啊，还有尼希米记，你全部读完，你就会发现这一班叫做仇敌的，所以在这边说那地的民就是这班人啊，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软，就扰乱他们 ，disrupting， 就这一班人之后的几十年不断的在捣乱啊。我不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可以说，哎呀，你要这个化敌为友没关系，大家的抹稀泥啊没关系啊，爱来的都来，不是。在这一段的以斯拉的记载里面，他们是分别为圣，他们就犹太人，他们带着使命，所以不要误解这段的圣经，以为今天的应用是可以稀里糊涂的啊，稀里糊涂的。好，那接着呢，从第六节这一章很长，所以我中间特别，那这些他们就在开始搅扰，他特别用一个控告啊 ，accusing 啊，他特别，那我为什么说继续控告？你记得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波斯王古列的第二年 ，right？ 是他们把圣殿的根基摆下来了之后，他们有欢呼的声音，有哭嚎的声音，特别老年人他们看过以前的圣殿，那结果他们就大声的哭泣，所以他们哭嚎的声音跟欢乐的声音，他们就掺在一起的。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从很远的地方都听得见啊。是那种样的一个场面。那结果，但是现之后以斯拉的记载就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就讲下去，他是到了亚哈水鲁，这亚哈水鲁是谁？是以斯帖皇帝的老公啊，记得路德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水鲁也是接续下来的这个波斯王。之后呢，他们还上去。亚哈水鲁一登基，他们就继续的控告。第六节、第七节，嘣一下又换了一个皇帝，叫做亚达薛西，又是波斯王亚达薛西啊。亚达薛西，我们中文是比较容易念啊。我鼓励这个念英文的念给我们听哈、啊，叫 Artaxerxes 啊。如果你能够把亚达薛西王的英文念出来呢，啊，你的英文就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那所以呢，在以斯拉记的这个文士的记载历史的时候， 他很快把重点砰砰砰写就摆出来了。他主要在记载什么？这个天兰镇、比斯兰、米特利亚、哈别和他的同党，他们又上去告，又告。所以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他们告；到了亚达薛西王，他们又告，又告。那底下呢，我特别用黄字，他说本章是用亚兰文，就亚兰的方言，就是后来到主耶稣基督在的时候，他们讲的普通话国语叫做 Aramaic， 是亚兰文。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但是在这些波斯帝国的王子王余的是里面，都是用原来的亚兰文啊。我上次已经讲过为什么，而且他们仇敌里面还有省长，叫做河西省长，也就是这些这个被这个亚述王这个输入的这一班杂民啊。那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人，他们也上告亚达薛西。那这一班人呢，哇，这个以斯拉真是不给他们面子，写了再写啊，省长利宏书记啊 ，secretary 这个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沙皮加人、哈皮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拿巴所迁移，你又来了。这个是 noble 的皇帝或者贵族，把他们迁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在大河西一带的地方人等，明白？哦，刚刚你都讲了，所以大河西是约旦河以西的撒玛利亚，是谁？是亚述帝国，而且还有这边还有一个贵人，叫做亚斯拿巴。圣经好像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这一班仇敌是这些从外面输入的一般杂民。他们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一说他们自己，他们就说河西的臣民啊，约旦河西是这样讲的。王应该知道，好，现在他们跑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呢，已经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这个王谁？亚达薛西波斯王。你应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墙完毕，他们就不再给王进贡交科纳税，终究王必亏损。那我们呢，吃皇帝的饭，他们说我吃预言和吃皇帝的饭，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诏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耶路撒冷城就是反叛的神，与列王和各神有害，自古以来这个城啊常常有被你造反的事儿，因此呢这城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个城如果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没分了，你就管不着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今天讲这一段呢，我希望不要有现在的美国公民啊，现在这个大选已经过了之后还在吵不完，我没有这个意思，能跟今天的弄得乱七八糟，还有这个打成一派，还有许多的牧师都搅在中间啊！我没有兴趣要把这段话啊，跟我主要在讲旧约的历史啊，所以请啊，有心人不要对号入座啊！我特别讲一下。好，那时呢，这个亚达薛西王听见了之后，他就回答他们。又记载了这回答他们什么，结果这个王呢跑去一查，发现果然有这件事儿。这个耶路撒冷城呢，以前呢对巴比伦、对亚述、对这个波斯呢果然有一些悖逆的事情。那所以而且呢 当以前呢也有君王，就是他们的外邦王，统管河西全地啊的这些耶路撒冷，他们也进贡交科纳税啊。所以二十到了第四章，我一跳啊，这个从这个第这一跳跳到二十一节了，他就出告示命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就是神的渔民、神的移民，这些 remnants 停工，使这个城不能建造，等我降旨。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迟延。为什么加害？为什么荣害加重，使王亏损呢？这些话都是亚达薛西的王旨啊，谕令。当这些亚达薛西王的这个上谕读在这些敌人的面前，现在你们看见这个淡蓝色是敌人面前的时候啊，利红的省长，还这河西省长总督哈、啊，跟书记这个党委书记啊，书记申算和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这些敌人就马上回去耶路撒冷，就用强势，因为他们带着波斯王的势力逼迫他们停工。注意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城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请你记得，从古列到亚哈水鲁，从亚哈水鲁到亚达薛西，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 Darius， 又是波斯王的第二年，大力乌的第二年。历史学家一考验，是主前520年。哇，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给搞糊涂啊？不要搞糊涂，我在这边给你一个整个的啊一个 summary， 给你一个简录。仇敌的工作，第一个假意拉拢 deceiving， 第二个搅扰 disrupting， 就让他们的手发软。你们不是要给耶和华建圣殿吗？所以他们就告又再告，告又再告，让他们建造的时候觉得有很深的隐忧，结果后来很不幸，这个隐忧变成真的要忧虑，是什么？亚达薛西王的命令说停工，停工。最后他们控告又控告，刚刚我已经讲了好几遍了啊，换了皇帝告，再换了皇帝再告啊，再告再告。那所以他们就被迫停工了。所以在整个的第四章里面，都在说到他们怎么会停工。停工多少年？15年。怎么知道呢？他们是在主前536年，是古列王、塞鲁士王、波斯王的第一个王皇帝的元年，被有波斯王古列的余力，他们就归回，是在主前的536年。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听我上课的，听我讲道的，我说期末考一定考这几个年日啊，这个在这个贝鲁这个北国是亡在主前722年，那最后这个南国呢是在主前586年，一次、两次、三次贝鲁，到了586年就这除了一堆老弱残兵以外，全部都掳走，全部都掳走。就到了536年，他们回来啊，回来了，他们足坛献祭之后，他们就立殿的根基是在古列王第二年，之后就遭到这些仇敌的攻击、拉拢、搅扰、控告，他们就没有办法不停工，一直停工到什么？停工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的第二年。这个古近东的王不简单，因为波斯帝国古列还有不止一个啊，对不起，那个大力乌还不止一个啊，不止一个，就好像在美国有人叫 John 啊，很多人叫 John， 很多人叫 David 啊。那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好， 到了现在以斯拉第五章的记载，那时先知哈该神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勉励的话，于是省长跟祭司长就起来动工建造。而且神的先知是谁呀？是哈该跟撒加利亚。我下次再讲哈该跟撒加利亚是什么样的人，还有马拉基书。所以被掳归回有几卷，有三卷是先知书，而且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两卷历史书，你把它并在一起就有趣了。我很快的插出去讲一件事，先知的知识，这边讲到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的知识，耶利米就是一个。耶利米在他们大被掳之前17年，也就是主前的603年，就预言70年之后要归回。请你记得，特别在我们教过旧约概论的老师啊，我们教过新旧约概论的，现在到他们到新约了，我知道有人是非常注意读圣经的。那这个是耶利米，他在当时的这个末代皇帝的时候，他所说的预言，他说他们要被掳啊，等等，我会再带你们看25章，以前看过，那个是在主前603年，那是紧接了主前606，他们有10000精英，是包括谁？丹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10000精英是主前606年，是他们被10000精英就被掳到巴比伦帝国。那到了耶利米是主前603年，说什么？他所以我现在给你看耶利米书，说他说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我就招北方和众族，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跟这些国民，让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以致永久荒凉。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愿意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啊，常常在这段的圣经历史记载说北方啊，事实上在地理的地图上是在他们的东部，对不对？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他们是在现在的伊拉克，但是他们是沿了这两条河下来，所以下来攻打的都是从北边的，所以常常说北方的众军啊，北方的众族都说，就是这个叙利亚也好，这个巴比伦也好的军队啊，这个加勒底的军队都是从北方来的。好，这是耶利米，请记得是在主前603年的预言，他说我要使欢喜跟快乐的声音，新郎跟新妇的声音，推磨就工作和灯的灯在你们中间完全止息，他这个你们这个地就完全荒凉，令人惊吓。他这个国的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还有加勒底人，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好奇怪啊，神兴起这些外邦王把以色列人掳走，他说70年之后我要刑罚他们。那在别的先知书说，因为你们打得太重，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爸爸妈妈看见孩子不听话，那自己舍不得打还是自己不打，找一个 uncle 阿姨来打，但是你打了孩子哇哇哭很痛苦，之后呢我这个老爸老妈还要跟这个阿姨跟这个 uncle 来算账啊，我们的神是哎呀，这是在惩罚的时候里面满了父母的爱在里面啊。那但是请你记得，耶利米在主前603年说你们要挨打，你们要挨打，你们的地要变成这样子，而且他的话还有更奇怪的话，于是这个地就要守安息 70年。好了，我再讲一遍，你说你刚刚不是讲过吗？对，这一章再讲一遍。这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在主前603年发说出来的预言，是在但以理他们这个10000人已经被掳走之后，掳走之后，好，但是先知呢，除了耶利米先知以外，还有以西结先知，还有但以理书的先知，但以理在主前521年有那个但以理书9章的认罪祷告。啊，我真的希望我们旧约概论班、圣经概论班的学生老师，特别老师啊，考试，是在他们被停工，他们在停工的时候，但以理在波斯帝国为着全国的认罪祷告。他们，我刚刚讲到，他们在主前520年。又复工。啊，好。所以先知，你知道祭司跟先知有什么不一样？祭司是献祭给神，是把神的百姓的祷告跟祭物带到神的面前，求告，求神接纳。先知是从神那边领受话语，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神叫他祝福他就祝福，神叫他咒诅他就咒诅。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谁告诉你牧师不会骂人呢？先知看见神的百姓的光景不是不合神的要求，先知自己的脑袋自己的命都摆上，该骂的就骂，该责备的责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有谁是神的仆人？你敢不敢站起来为神说话，还是为着你自己的教会的利益，或者为经济利益，为着你的方便讲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牧师跟我自己牧师讲话，责备鼓励，刚刚你们看见，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停工15年之后，老少双雄，哈该、撒加利亚，还有后面的马拉基出来讲话，到了主前520年，他们就复工，之后4年就竣工，就把圣殿建好。我在这边问一个，刚刚这一章里面我特别用黄色，请问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要被掳多久啊？70年。他们哪一年被大被掳呢？主前586年。哪年归回呢？516年。会做算术的，你看看是多少年？主前586年被掳，516年回来，多少年？70吗？这是70，但是他们不是516年回来哦，他们是536年回来哦，没搞错啊。我不会讲广东话，只会讲这一句啊。586年被掳，536年回来，50年，没有70年。所以我记得我们旧约概论班的老师说，有一种讲法是从606年，但以理他们这10000精英被掳算起。对了，从606年到516。啊，对不起，到536就是70年。如果你算不清楚啊，我下次再讲好不好？请弟兄姐妹去加油，去加油。你怎么回答？ 但是当伊利被掳的时候，耶利米还没有做七十年。耶利米是603说的，但伊利是606被掳的。但伊利他们这一万人主前606年被掳的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说七十年。当耶利米在主前603年说的时候，如果从606算到536，我们这些读圣经的、懂神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五十年不是七十年？哎呀，有人说啊，我们的上帝啊，像个老父亲啊，你没有读过路加福音15章吗？那个浪子乱七八糟，回来的时候爸爸跟他亲嘴，没洗脸就亲嘴啊。所以我们上帝呢，只是用先知讲讲话啦，唬唬他们啦。I don't think so. 我不觉得我们的上帝，他的公义跟圣洁的神，是说说话来吓唬人的。所以呢，怎么来解这个不是七十年而是五十年呢？请我们塔城教会弟兄姐妹来用功，好好的想一想，请听下回分解。但是在下回分解之前，我愿意来问今天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整个的哈该书的开场白讲了四篇，被掳归回的渔民有什么特质，我们跟他们有什么类似，我们今天碰到的挑战也有类似的吗？那我们有什么偶像要除尽？今天我们献的燔祭跟我们今天的祝棚节是什么回事？今天我们在世上，在人群中间有什么使命？我们的教会，我就说就在本地，也在整个的普世宣教工厂，一个 local mission， 一个 global mission， 本地宣教跟普世宣教，我们有什么使命？你说我只在这边养孩子，等到他们大学毕业，他们学成了，他们买了房子，我们也老了，我们的使命就结束，是吗？你是跟这一班渔民一样的人吗？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我们教会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你有这样的使命，请你记得，这个将近50000人是带着梦想，带着使命，带着欢笑，带着哀哭回来的，结果一停工停15年，怎么回事？请听下回分解。神的话是重的，是严肃的，但愿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蒙恩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